欢迎收听《西藏生死恋》有声小说，作者雨谦，演播向南，第22集。龚赞晚上悄悄带了微桑的香枝出门，现在大哥又不在，他就是一家之主。阿妈无缘无故的疯了，除了鬼怪，他也想不出其他理由。所以趁着天黑悄悄上了山，翻过错愕寺的院墙，红卫兵们早已撤出了寺庙，大殿空空荡荡的，放菩萨的台子现在沾满老鼠屎。龚赞把香枝放进香炉里点燃，双手合十对着大殿磕了几个头，然后起身找了块破布把台子抹干净了，再后退到第一排柱子边，冲着上面恭恭敬敬又磕了三个长头，心里默念着观世音菩萨的六字真言。转身出来，本来是要再次翻墙出去，突然听到院墙外有人说话：
明天晚上动手，再晚怕就来不及了。
大哥，怎么动手啊？喀果很机警，只要一看见人远远的就跑了。
明晚一定要把他干掉。书记上周就说要吃熊掌，一个星期了你们还没弄到，让我怎么跟上面交代？你们不是吹嘘自己是神枪手吗？一头熊都解决不了。
不是我们解决不了，大哥，这些年熊都被我们打光了，草原附近就只看到喀果，猎人不敢打他。你忘了去年公扎回来说的话？他说喀果谁也不准动，谁要是动了就是跟他结血仇。
管他呢，一头熊跟他有什么关系？先干掉再说。
你说公扎也怪，说喀果是他朋友，那些老枪手还真信了。这一年喀果来咱们草原偷了几次羊，硬是没人敢打。
草原上的男人答应了的事怎么反悔呢？那不成洞里的老鼠了？公扎不在草原，大家还是给他这个面子。另一个说：
屁，那面子是给公扎的啊，那是给他死鬼阿爸的。
轮珠活着的时候没少带领那些人打猎，明天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都要给我干掉喀果。
是，大哥。
脚步声渐渐远去，龚赞这才悄悄爬上墙头，往山下一看，见罗布顿珠和他两个小兄弟正往山下走。等他们的背影消失后，他才轻轻跳下墙来下山去了。龚赞没有回家，而是去了错母的帐篷。
阿家错母啦，阿家错母啦。
龚赞，你不在家陪着你阿妈，到这儿干什么？
错母掀开帘子走了出来。
阿家，你来，我有事要跟你说。
龚赞向他招了招手。错母走到他身边，
何事，龚赞？
龚赞把刚才听到的罗布顿珠他们的谈话小声告诉了错母。
这怎么行？你大哥说了叫猎人们不要打喀果的，再说舅舅还说要你大哥找到喀果，说只有喀果才能让草原再次沐浴佛祖的光辉。如果喀果死了，你大哥回来咱们怎么向他交代？
是啊，我也是一听他们要打喀果就来找你了，
你赶紧想个办法吧。
罗布顿珠现在是革委会主任，咱们惹不起啊。
那些领导也是疯了，吃什么熊掌啊？咱们草原人从来不吃那东西，太恶心了。
错母在草地上走来走去，一时之间也不知如何是好。
怎么办？阿佳总得想个办法呀。
他是打猎，谁能阻止得了？再说那些老猎人也不会因为一头熊而去得罪他的。
找老族长，让他跟罗布顿猪说说行不行？
罗布顿猪不是我们族的人，他会听老族长的吗？
唉，
要是卓大哥在就好了，他是解放军，肯定有办法。
龚赞叹了口气说。
卓，对，找卓去。错木一听他说卓大哥，就有了主意。他是军医，如果他出面阻止这事，罗布顿猪就拿他没办法。
现在，
龚赞抬头看了看月亮。
明天早上去只怕来不及了。你不是说他们明晚要动手吗？那他们肯定是知道了卡果在哪里。
好吧，我回去牵马，顺便跟家里交代一声。
龚赞点着头。
阿佳，你跟你阿爸说一声，我明天请假不去牧场了。
我跟你一起去，你等我一会儿。
错母说，转身就走。
龚赞傻傻地挠着脑袋，想叫他不要去了，但错母已经回帐篷了，他只能往自家的帐篷走去。
仙莲进去见阿妈已经睡着，弟弟妹妹正在等他。
我去请卓大哥来看看阿妈，拉姆明天别去上学，留在家里照看着阿妈，不要让她乱跑。
龚赞说。弟妹点头答应着。
龚赞取了马鞭，带了干肉出门来，见错母牵了马在前面不远的草地上等他，便拉马走过去。
月亮就挂在天空，圆圆的如玉盘一样，满天的星斗像某个菩萨随手撒出的钻石，随意散乱而又自有章法。
俩人翻身上马，鞭子一挥，踩着月光疾驰而去。
荒原的夜是寂静的，静得让人心慌。马蹄踏在草地上，在空旷的原野上传出好远。
错母和龚赞打着马，沿着草地间的小道飞驰着。这条小路是今年才踩出来的，但也够结实了，没有老鼠洞。对于骑马的牧人来说，最怕的就是老鼠洞。马蹄踩进别伤马脚不说，人还容易摔下来。
草原的深处，不时能看到绿油油的双眼。单独活动的狼，就算是深夜也不敢靠近人的。天亮时，他们总算赶到了镇上，先去邮局给公扎发了封电报，说了阿妈的病，请他回来一趟，然后去了卓麦部队的驻地。大门站岗的士兵看到他们，笑着用本地话问：“你们是来找卓医生的吧？”“
是啊，你怎么知道？”
错母笑着把辫子甩在脑后。“
看你们的衣服啊，错愕草原的吧？又有牛难产了。”
士兵一边登记一边回答。
这次不是，是他母亲病了，想请卓医生去看一下。
错母笑着说。登好记，士兵带他们进去，在操场边刚好碰到卓麦抱着一个小男孩坐在石凳上，正在教男孩学拼音。
卓，
错母看到他大喊一声跑过去。
错母龚赞，你们怎么来了？
卓麦抬起头看着树荫下走来的俩人，笑着说：“
又有谁受伤了？”“
这回没人受伤，
不过他阿妈突然疯了，还有喀果，罗布顿猪他们要砍喀果的脚，你去看看吧。
错母说话跟炒豆子一样。等会儿等会儿，一件一件的来，先说你阿妈，怎么？
卓麦看着公赞，有些不敢相信地问，疯了？
昨天我们都去牧场了，阿妈一个人在家，我们傍晚回来时发现她没穿衣服到处乱跑。
是不是跟你阿妈吵架了，受了刺激？
卓麦看着错母问。
没有没有，我阿妈昨天也在牧场。
错母摇着脑袋问答。早上我们出门都还好好的，晚上回来他突然不对头了。
昨天帐篷店没有其他人呢，他和谁吵架去？
公赞挠着脑袋说，
卓大哥，你去看看吧。
好，另一件事怎么回事？你说罗布顿猪要砍喀果的脚，他抓住喀果了？
不是，没有抓住，他们说今天晚上要去打喀果。
公赞，你把昨晚听到的跟卓说说。
错母说，
我昨晚……
公赞本来想说自己去寺庙求菩萨保佑阿妈的事，又怕卓麦说他迷信，他知道部队的人都是无神论者，去年大哥回来就跟他们说菩萨都是骗人的，不准他们去拜，所以他把道口边的话又咽了回去，
只说我听到罗布顿猪和他两个兄弟说要把喀果的脚砍下来送给领导，还说今晚一定要动手。
你哥不是跟大伙说了吗？
喀果是他朋友，谁都不许动的。
是啊，不过大哥不在嘛，罗布顿猪又是公社的官，草原上谁都管不了他。
你们想让我去跟罗布顿猪说？
是啊，你是解放军，你说话他不敢不听的。
错母得意地笑了。
好吧，我去一趟，你们等等，我得去跟领导说一声。
卓麦点着头，然后对身边的小男孩说，
一航，你和叔叔阿姨待在这里，爸爸去一下马上就回来。
小男孩点着头，老老实实坐在水泥凳子上。
错母见卓麦走了，便蹲在小男孩身边，
你叫一航？男孩子看着他笑了笑，甜甜地叫了声阿姨。
他不懂藏话？
公赞看着小男孩问错母，
上次我听阿爸说过，卓在雪崩里救了个男孩子，不知是不是他。
错母摸着男孩子的脸说，
应该是他吧，卓大哥又没结婚，怎么会有孩子呢？汉族人跟咱不一样，没有结婚是不能生孩子的。
卓那么年轻，跟你哥一样大，现在突然冒出这么大个儿子，好玩。
这时卓麦疾步走了过来，
好了，咱们走吧，先去医务室取药箱。
只是我儿子怎么办？
战友休假了，没人照顾他呀。
带着吧，我帮你照顾他。
错母说，一把抱起男孩，孩子倒也不认生，就任他抱着。
一航，这是你的名字？
男孩子闻声转头看着卓麦，
他不懂你们的话，他的家本来在阿里无人区那边，走亲戚时遇到雪崩，父母和一个哥哥都死了，就剩他一个，我收养了他，是我的儿子了。
我正准备休假送他回内地上学呢。
卓，你自己都还是个孩子呢。
错母笑着说，他几岁了？
六岁。
卓曼也笑了，
我运气好呀，儿子一来就六岁，省了多少事儿啊。
你是个善良的人，卓。
呵呵，草原上的雪莲花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见你说我是好人呢。
卓曼说，接过孩子放在地上，用汉话说，
一航，跟爸爸去草原玩好不好？
好，一航答道，我去拿书，然后转身跑了。
他会汉话？
错母看着男孩的背影瞪大了眼。
我教的呀，他老家的话谁都听不懂。
不一会儿，男孩子就拿着个袋子跑了过来，手上还抱着卓麦的军大衣。卓麦接过，揉了一把儿子的头，疼爱之情溢于言表。
卓大哥，他跟你真是有缘，
龚赞由衷地说。
卓麦笑着点了点头，牵起儿子的手。卓一航到卓麦身边快半年了，脸上已经没有牧区小孩的红脸蛋，倒是泛着一股淡淡的雪花膏味道。身上穿了一件带帽的薄毛衣，那是卓麦用自己的一件旧毛衣拆了，托医务室的护士为他织的。裤子、小皮鞋是托人从拉萨买来的，很合身。卓麦用自己惯有的习惯熏陶着这个孩子。小小年纪的卓一航身上已经有了一股书卷的味道。到了马跟前，龚赞蹲下看着卓一航问，
一航，跟叔叔骑一匹马好不好？
卓一航抬头看着卓麦，卓麦笑着给他翻译，一航欣喜地点着头。龚赞笑了，抱起小家伙放在马上，卓一航咯咯地笑着，开心地在马背上摸来摸去。卓麦笑着叮嘱他不准捣蛋，然后让他们先走，在大门外等他，他去取药箱，马上就来。于是错母和龚赞牵着马向前走，卓一航坐在马背上，得意地跟碰到的熟人打招呼，显得父亲要带他去草原玩。平时卓麦总是很忙，除了早晚教他功课外，很难得有时间陪他。中午把他放在战友家里，晚上才去接回。小时候的卓一航是个安静的孩子，缺乏安全感，对卓麦有一种天生的依恋，总是盼着快点天黑，快点吃晚饭，因为晚饭后，父亲就来了。